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月20号，公元2014年3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展开传法活动；人权组织在联合国大会关注西藏人权；印度前高官猜测藏中间近期内有过多次接触；西藏团体游说印度国会寻求支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今天3月21号开始，在新德里泰姬陵酒店中展开了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3月20号在新德里一家慈善机构中探望了多位麻风病患者。当时尊者发言指出，歧视麻风病患者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达赖喇嘛表示，大家不该歧视麻风病患者，所有人都是平等，而且都具备能力，因为种姓、宗教或者其他条件而歧视他人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达赖喇嘛尊者决定向这一慈善组织捐献100万印度卢比，用来帮助麻风病患者。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今天3月21号下午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在泰姬陵酒店中正式展开了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前来拜见尊者的有包括印度政要和各国驻印大使馆代表等共350多人。
And most important, we everyone, 7 billion human beings, want happy life.
达赖喇嘛尊者在今天的传法会上主要强调了70亿人类都希望离苦得乐，也都有获得幸福快乐的能力，不论是否信仰宗教，都应该培养世俗道德伦理。
第一条令是他听主播的下一个等的送去叫人不去。
据此次传法会的主办方位于新德里的达赖喇嘛利众基金会负责人图丹茨汪介绍，这是该组织主办的面向印度和外国人士的第6次达赖喇嘛传法会。这次的传法内容为佛子行37颂和修心8颂。在第3天的法会上，尊者将向信众们传授灌顶。此外，美国财富杂志也于昨天3月20号公布了全球50位最伟大领袖名单，达赖喇嘛尊者排名第9。财富杂志在达赖喇嘛尊者的简介中写道，在过去50多年中，达赖喇嘛不断推动和平、非暴力、民主与和解，与基督教、天主教、犹太、伊斯兰等教派的领袖们接触，寻找共同点，推动宗教间的和谐。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个权益组织在第25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对西藏人权状况表达了关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次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进行之际，昨天3月20号，国际人权联盟、中国人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多个权益组织受邀出席，并在大会上发言，谴责中共当局骚扰和拘捕人权活动人士的行为，敦促当局释放西藏南迁县高僧噶尔茨为主的所有正在被非法拘押的人士。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理事成员米玛卓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大会相关情况。他说，昨天的大会讨论非常激烈，在大会上国际人权联盟代表、 试图利用他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时间，为在中共关押期间去世的中国维权律师曹顺利举行一分钟的哀悼时，受到中国代表的阻碍。大会就围绕能否举行哀悼进行了长达17分钟的讨论。米玛卓玛继续表示，美国代表在大会上针对西藏问题进行了发言，指出中国国内藏人为主的少数民族得不到基本的人权自由，同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藏人业余纪录片制片人敦珠旺清。据了解，中国代表在大会上针对权益组织哀悼维权律师曹顺利的行为表示，我们反对非政府组织在他们被授予的发言时间以外从事其他活动，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28个成员国的支持下，大会最终为曹顺利进行了哀悼。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政府前内阁秘书处副秘书贾亚德瓦拉纳德在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猜测，藏中间于近期内进行过3次接触。贾亚德瓦拉纳德在文章中指出，有报道指北京和藏人行政中央间在过去几个月中进行过3次接触，并表示至少有1次接触是直接的，另1次是通过台湾，第3次原本是要在一个南亚国家的首都，但最后却未能完成。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因正在出席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而未能对此作出评论。然而洛桑桑格在此次会议的第2天议程中曾提到中国近期的一些变化可能对藏中对话前景所产生的影响。当时司政洛桑桑格指出，中国方面近期的一些变化包括中国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并由习近平出任主席，而且这一安全委员会又被指将管理西藏和新疆等问题，藏人行政中央也在重视这方面的情况。司政洛桑桑格在议会中接受议员质询时指出，西藏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由中共统战部来负责处理的，前一段时间在西藏问题方面频频发言的却是中共政协主席俞正声和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西藏问题的处理方是否会从统战部转为政协，再变成直接由习近平负责，还需要观察。内阁嘎夏对这些变化，包括日前传出台湾与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在第3地进行会晤的消息，都在进行关注。洛桑森格当时重申，内阁嘎夏对藏中和谈的态度始终一样，不论何时何地都做好了准备。而需要强调的是，对话必须是在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和中国政府的代表间进行。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及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多个西藏团体及援藏组织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展游说活动，呼吁印度议员们能够在国会中提及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国际支持西藏网络、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非官方性组织于本月19号和20号2天，利用印度全国大选临近之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展了具有4项诉求的西藏问题游说请愿活动，呼吁印度国会议员们在国会中提及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 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秘书洛桑在活动现场通过电话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了开展游说请愿活动的目的和相关活动诉求。他说，在这两天的游说活动中，同印度国会的七位议员以及国大党和人民党等政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会晤。此次游说活动的诉求是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到访印度国会，加大关注及支持西藏运动的同时，在国会中提及西藏问题等。洛桑表示，印度国大党议员拉玛钱德拉向藏人们承诺，将会向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和印度总理致函，提及西藏局势，呼吁他们进行关注。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让步必然被对抗所代替，强者对弱者的让步给予和平机会，然而弱者对强者的让步埋下了对抗的力量，它就成为失败。失败是冲突的开端，冲突是战争的开始，成功和失败将会给战争画上句号，但这不是死亡，而是暂时。上述诸多的政治现象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任何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开始时不带有任何仇恨，结束时才产生过仇恨。这好像给很多人在表面上给予了一种误解，认为战争就是以仇恨引起的。以此类推，一个民族的独立也是要花仇恨的代价，这样的错误给任何个体或团体利益的竞争套上了仇恨。再者，人们认为只要存在仇恨就可以激发自己所主张的理念，这是错误的。不过，仇恨让理念更加成熟起来。我们应该用人理性的思维进入到大自然中，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所有问题根源在于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搏斗和战争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只要敌方入侵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就有权利来讨伐对手。如果某一方没有反应，那可以说是一种死亡，只有死亡的躯体才不会给任何对方带来威胁。只要占领不属于自己的领地，必然要受到属于领地主人的反抗，这是一种天然的合法性。不过，人为的法律肯定会把不属于自己领地内所爆发的对统治者产生不利因素的行为归属为非法，这项权利是强者所制定的，弱者只有服从的权利。如果弱者不服从法律的话，情况有两种，其一是非法的，其二此法被作废。前者是执行法律的人能对违抗法律的人施加压力，屈服于他，后者是违抗法律的人对整个执行的法律施加压力。我们西藏人仍生活在自然法则中，我们不能违背自然法则，我们不能在人为的法则和自然法则之间选择其一。任何生活于自然法则下的生命物可以违背人为的法则，但绝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则。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